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今天是辅大日文系教授何思胜老师的时间，欢迎何老师，何老师好。
乃菁，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是何老师呢？今天要从几个面向啊来跟我们谈最近呢，其实蛮有事的这个日本啊。首先呢，就是日本现在面对的就是朝鲜半岛有事哈，东海也有事啊，然后呢台湾这边也有事啊，然后之后呢我们要来谈这个中日呢建交五十周年，就政治很冷哈，然后这个经济呢倒是还挺热的啊，然后最后呢我们要跟何老师呢要跟大家分析啊，在这个安倍国葬之后啊，岸田的时代真的可以来临了吗？首先老师要先从我们要先从今天最新的事情开始谈起啊。朝鲜呢又向啊这个韩半岛的东部海域呢发射了弹道导弹啊，而且呢他们现在呢这个韩国的军方呢正在分析它的导弹的射程、射高、飞行的速度啊。这是朝鲜呢近十天内第五次发射弹道导弹了哈。这个哇，朝鲜现在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大，
密集式的，对。
然后那个日本方面也非常的紧张，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今天最早的新闻吧，那个北韩的飞弹飞过日本的头上，而且日本这个他也发了警报，这跟上次我们在这个佩洛西来台湾之后，中国大陆军演嘛，也有中共的飞弹飞过我们的头上。不过我们没有警报，对，因为我们说那个飞弹只是路过，那个它不会掉下来。可是这次日本哈，他们这个对北韩的这个飞弹，它发布了警报，因为它可能这个射的这个飞弹基本上是中短程的飞弹，不是它事实上北韩的飞弹以前也曾经飞过日本的头上，但是日本不见得发警报，他这一次事实上是等于是就我印象当中应该是第一次吧，那个他发布了这个北韩的飞弹的警报，而且要求这个日本国民这个避难。那个事实上北韩的飞弹啊，他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说这个日本很怕哈，这个他射不准，
对吧？这是最大问题。
对，那他万一如果在日本的陆地上，对不对？这个的范围内掉下来的话，这当然会造成日本国民的这个伤害。所以日本这个他很负责的这个发布的这个警报。那他这一次基本上就是刚刚这学姐讲的，就是说这个一个礼拜之内几乎是连环炮，
十天内第五次，
而且他曾经连续两天就试射飞弹。事实上我们去看这个北韩他在试射飞弹的一个规律哈，他过去没有连续这个两天试射飞弹，但是他这一次这个他除了这个就是说在很短期内这种密集式的之外，而且他是连续的哈，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大概也这个让日本这个蛮紧张的，认为整个北韩他在整个这个飞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实力上面哈，应该是有所这个提升哈，而且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这种不断的一个试射，他应该在验证某些东西哈。那他这次试射的，大概日本也认为是那个最难应对的那个所谓的那种可变轨道的这个飞弹哈。那所以就是说，日本认为这国际间对北韩可能太过轻忽了哈。那个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似乎也没有把北韩的这个问题排上议程，因为有很多更大的问题在火烧屁股嘛，特别乌俄的这个问题，还有之前他搞这个阿富汗撤退，那北韩的问题现在的这个 Joe Biden 几乎还是按兵不动哈。可是对日本来讲的话，那个北韩的问题事实上是日本在安保上面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哈，那而且这威胁
迫切的威胁，
对，而且威胁可能还比来自北京的威胁还要大，对不对？这北京基本上当然在它的周边造成它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可是这个北韩它可是这个用飞弹哈，这直接过来。 那而且他这一次事实上他不是掉在这个日本海，那是飞过这个日本的领土，那这个当然这后续我觉得日本会跟这个他的盟国就是美国展开这个协商，那怎么样来这个应对这样一个北韩在整个飞弹的这个发展上面哈，他可能又进入了另外的一个阶段。
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是重点哦，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在北韩啊，朝鲜它发射了那么多次警报之后呢，日本发射那么多次飞弹之后呢，日本呢第一次这个国家警报响啊，它要求这个北海道和青森县的这个居民避难。它虽然已经在这个太平洋这边落海了啊，但是日本很紧张啊，对
对啊，
因为这是飞弹真的怕射，
因为它没有办法预期它掉在哪里，
它会怎么样？对，但是就是说，就日本本身来说，它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它能够采取的这个作为是真的非常的被动哈，因为它所有的一切都是掌握在这个美国的手上，对不对？那它掌握在美国手上的时候呢，当美国不理哈，美国不理北韩一再的发射这个导弹，它只是威吓嘛，
而且他说这中短程啊，根本也威胁不到美国啊。
对，而且
对日本来讲，对不对？这个中短程飞弹，这个我才怕，对
就是、
长程飞弹是对你啊。
对，而且这个中短程飞弹呢，它还不违反联合国的。还不违反联合国的禁令啊，所以说这个北韩呢，他就一直不停的在这个擦边球走，他发射了这么多次的这个飞弹，在这个尹锡悦上来之后呢，次数更多哈，他其实一方面呢发射飞弹去警告啊，这个韩国尹锡悦政府，就是说你这个美韩强化你的威慑啊。你对于统一大业不利哈，这个是等于是叛徒。另外一方面呢，在日本的这个部分，因为它总是落在它的这个周边，飞越它的这个上空，它具体而真实的威胁呢，美国呢，它在不违反联合国的禁令的情形之下，
因为它没有超过1000嘛，以前他们画下的红线就是1000公里。那
美国
其实北韩也很聪明啊，它北韩通常是在1000上下，它有时候会超过一点点。那不过上一次超过的话，美国也没怎么样啊。
对，就是完全就是看美国要怎么样。
对啊，
而且贺锦丽最近还去了那个南韩，
对，他到了这个，他参加国葬完之后也到了南韩，然后当然现在在美韩，这来讲的话，现在是他们的一个演习的一个时期啦。那当然也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分析认为，就是说北韩最近啊，这个似乎躁动的一个原因啊。那应该是针对现在的一个美韩的实兵演习来的哈，那当然在这美国未来哈，他是不是这个会把这个北韩的问题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面，然后去重启这个对北韩的一个，对，不过现在要重启真的很困难，
看起来没有，
因为有两个
机会，
因为有两个成员，就是六方会谈里面有两个成员跟美国不好啊，美国现在也不想跟他讲话，而且好像也不能讲话，对不对？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中国，特别是跟俄罗斯。现在美国怎么有可能跟这个俄罗斯普丁，对不对？不管是这种多边的这种六方会谈，对不对？这个这也好，或者甚至于就是说这个两国的这样的一个，他现在基本上可能连视讯或电话也不打了吧？在他把这个乌东的四个这个州，对不对，并到这俄罗斯之后。那应该这已经是木已成舟了，因为这个昨天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新闻，他们国会基本上通过没有问题哈，因为这个只是一个走场而已啦，一个过场。那所以现在的六方会谈根本没有办法开，因为这六方里面，对不对？这个只剩这个，你总不能是南北韩再加上美日吧？你把中国跟俄国晾在那边，那你谈半天也没有用，因为本来这整个韩半岛或者叫朝鲜半岛的这样的一个局势里面，那这个中国跟俄国他们不是公卿的，他们本来就是世族，以前在韩战的时候，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要解决朝鲜问题的话，那基本上要把这个中国放进，但这也是韩国在整个外交上面，现在尹锡悦不敢这个看淡这个中韩关系很重要的。有人骂他说：“你这个见钱眼开哈，你用跨级哈。”那似乎是钱比这个命重要。那问题是
不是
尹锡悦说
不只是
这个是我的命啊，什么我的钱？ 对啊，
对，朝鲜问题是很重要的。
对啊，对，如果你搞不好，你没有搞好中韩关系的话，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这个你没有办法在对北的一个政策上面，这个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作为。换句话说，你要稳定北方，就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就是说，对尹锡悦来讲的话，这不是所谓的这个看到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利益，还有这个韩国的这个商社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赚不赚钱的一个问题，这是他在整个韩半岛的一个安全上面，他本来除了传统的跟这个美国要维持好这个美韩同盟，甚至于他也想尽办法要跟日本讲话，只是日本不太理他。那不过就是说，这最近也传出来，这日本气归气，那还是给尹锡悦一点点的这个面子。那个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大会上面哈，那双方的领导人有碰面了哈。那这个这之前南韩的这个的媒体先把这个讯息先放出来，日本很不高兴。日本意思是说，谁跟你谈好了，对不对？我们都还没有决定要这个见面啊，那你怎么先把这个消息放出来？那似乎日本这个不想理尹锡悦。不过后来看到他们在纽约，那毕竟这个两个国家上面还有美国，这美国大概也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哈，虽然手背的肉比较少一点哈，就是韩国哈，但是还是不能够这个让他们这两个国家闹得太僵。那尹锡悦跟这个岸田，基本上有形式上的一个碰面哈。那不过就是说，
这好像是那个双方就是，这个背后呢有这个双方家长的这种压力啊，两个很勉强的并不想要约会，
对，怨偶，
对，讲得好。我本来想说不想相亲的哈，那一对怨偶还必须要去握握手，
对啊，对啊，对啊，
要见一下。
那个，所以现在的这个六安会谈，我认为大概很难重启哈。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认为拜登他真的不关心这个朝核问题，只不过是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去进行任何特。那你如果是要像川普这样子走双边，现在也时机没有成熟啊。
不，关键就在是说，这个老师刚才讲的没有错，就拜登呢，他现在呢没有空哈，而且呢他也不准备理这个金正恩的原因就在于是，他觉得你闹不大，他觉得他没有那个足够的本事哈，真的是这样闹大了，就像这个俄罗斯一样。俄罗斯发出核威者大家都怕，因为他真的有，他世界上拥有最多核弹头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啊，
哈，
他随便给你摆，他随便真的是给你真的去发一个战术核武，你这个吃不完兜着走，而且他就在这个欧洲大陆上，或者是他核试爆，哈，你也会觉得很头痛哈，因为他不管在哪个地方，他
绝对比福岛的污染还要严重，
对他的这个核辐射什么都是会很严重的，但是北韩。你今天如果说你是核试爆的话呢，那你就是准备接受更严厉的制裁。北韩已经讲了，他们不会放弃核武的哈。然后呢，我那个制裁我已经这么久都制裁了，我还是继续活下去。
啊、
但是为什么这个金正恩呢，现在动作那么多啊？他必定有他很迫切的生存上面的问题危机，他必须要跟拜登谈。这个危机是什么？这个是粮食危机吗？还是各方面的这个生存危机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何思胜教授。朝鲜半岛有事，东海有事，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今天是辅大日文系何思胜教授呢，来为我们分析整体的东北亚的局势哈。我们刚才讲这个朝鲜有事啊，他今天呢又试射了飞弹，然后呢这个飞弹呢越过日本的上空，然后日本呢第一次啊在这个朝鲜试射飞弹的时候呢发布了国家级警报哈，然后要北海道啊青森的民众呢避难，就是他们觉得哇靠，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射不准，然后就完真的了哈，这也蛮讽刺的哈。好，我们这也蛮讽刺的，就是说这种真实实在的这个威胁呢，对于日本，然后日本呢其实也无计可施哈。我们刚才讲到，老师就分析到，就是说韩国北韩的动作这么多。 他除了就是要这个拜登理我理我理我理我，
对啊，因为你上来已经那么久了，
他都不理他，
对不对？然后整个这个北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似乎拜登正眼不瞧他一眼。嗯，对啊，那事实上对他来讲的话，对不对？就刚刚学姐讲的，他忍了那么久了，对不对？然后他被制裁，那之前跟这个川普的这个对话，虽然这个很热闹，对不对？也很有新闻的看点，但问题是整个
什么都没解决。
对，刚刚学姐讲到的，
对啊，就
那个对北韩的这个制裁根本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松动。嗯，那现在事实上这冬天到了，那现在的这今年的冬天。对，世界各国都会很难过，那个是让我们台湾真的很好，因为我们台湾基本上在亚热带真的也没有这个很冷的这个冬天，可是这个在北边的这个国家，它这个冬天要过冬了，那在这个整个这个这冬天的这个时候啊，它的粮食的一个供应还有药品的一个供应，特别现在北韩也有疫情等等这些问题，事实上我认为北韩它不是真的想要把事情闹大，它只不过是要这个让这个美国能够这个跟他这个来讲话，但问题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现在对美国来讲跟你讲话不是最重要，然后再加上这个现在跟你讲话的话，那这个对拜登而言的话，他也不想用川普那一套，他喜欢走多边。那问题是在多边里面有美韩有这个日韩的问题，还有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存在。那这个现在其实我们用这样子一个这种分析就可以看得出来，对拜登而言的话，现在跟你讲话根本时候还没有到，
对，
特别是他要选举了，对不对？
没错，
那
他也不能软弱。
那不过这个等到选完了。再来处理这个已经过了明年了，这个对这个金正恩来讲的话，对不对？等你想起我的时候我就死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说，但是你也不能够太有自信，就是说我知道你玩假的，对不对？你把他逼到这个就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那他到最后那反正那大家就是这个像香港人讲的浪潮，对不对？那
蓝潮，
那反正要死大家一起死。现在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核武的数量可能对美国来讲的话这个吓不了人，而且你核武的技术是很多东西没有被验证，因为这个他的长城飞弹要重返大气层，这个技术能力基本上是没有被 verified 的，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你的问题可能不是我现实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但是就是说对南韩啊，对于日本来讲的话这个是啊，
而且呢我觉得就这个朝鲜的策略来讲的话，他今天发射这些导弹哦，他真实威胁到他不会去打韩国，你知道吗？
那他们自己人啊，一闹咖。
对，他不会真的去打韩国，他用传统武器，他就可以对他足以造成这个威胁了。啊、所以真正感觉到威胁的就是日本。
对，学姐你讲对了，他的家伙。对不对？他不会打他的这楼下南韩，那他敢打中国？他敢打俄国吗？还
不
神经病？
对，而且他们这个是，他要靠这两个老大哥，
然后美国他打不到，
对，
最有可能的日本掐指一算。啊，这样就剩下我啊，
对
不对？对啊，就剩下我啊。
所以日本才会这么的紧张哈，然后呢，罕见的呢，第一次发布国家级警报哈。好，那这个是朝鲜啊，这个是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啊，然后东海也有事。哎，这个日本呢，最近呢提出来说要跟这个中国呢来去谈有关于东海的这个开发，这怎么回事？
事实上东海这个开发已经闹了这个大概从这个安倍他第一次当首相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不这个应该大家还有印象嘛哈，他以这个当上首相，他位置都还没有坐上，这个他就先跑了这个中国，然后去进行这个中日关系的一个改善，但因为他任期很短，就一年，所以很多的这个工作后来是接替他的这个福田康夫，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认为福田康夫很轻松哈，那个相对于安倍哈，可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如果没有安倍，他在这个2006到2007这一段一年时间的这个努力，事实上2007上来的这个福田，你任期也只有一年，你能干嘛？对不对？但是他福田当时他就跟中国大陆签了一个所谓的东海共识，那换言之就是他要这个跟中国大陆在这个整个这个东海的天然气的这个开发上面 他们要进行所谓的这种共同开发。那不过就是说，共同开发这件事情，虽然双方领导已经有了这个所谓的共识哈，不过在这个整个这个中日关系里面呢，我们看不到就是说他们在整个这个东海的这个天然气田的这个问题上面有任何实质的进展。
哎，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哈，这也不过才是这个2008年的时候啊，他们达成了这个东海这个共识。后来那个中日关系，经过一段时间回来，然后最近这么紧张，完全忘了这件事。对、啊，
因为2008之后，很快的这个自民党就丢掉政权嘛。
对。
然后这个自民党上来说，他们本来还寄望当时的这个鸠山由纪夫，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忘掉，
都忘记了。
日本的孩子也不会记住。啊、其实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学校喜欢考日本的这个学生啊，他们这个有时候这个来这个台大或辅大这个这念书，然后我就会考他们，他们又上我日本政治，对不对？我就问他们。他们这个从2000年之后的日本首相，日本的孩子根本也讲不出几个，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任期太短，还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记忆体，然后他们就被删除了。
对呀、啊，对呀、啊。鸠山由纪夫在这个中日关系上面，他是比较他做了很多努力耶，而且是很亲善，是友好的一个部分。
对，他主要讲友好外交嘛。
对。
然后美国是很不喜欢他的，因为美国他认为你就是要把美韩把美日同盟稍微拉开，然后要走进这个、中国。嗯。那所以美国是不喜欢他，而且这个中国大陆当时对整个民主党政权是充满了期待哈，因为。这个终于来了一个比较没那么右的一个这个政权，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党主政的时候，中日关系是衰到最低点了、啊。后来就出现了这个钓鱼台国有化，对不对？这野田佳彦这个刚好今年这个除了纪念这个中日关系的这个
50周年，
那不要忘记，在10年前他们就是搞这个钓鱼台国有化。
哎，所以这个日本
所以他们这个所谓的共识根本没有用啊，在实务的这个阶层根本没有办法，因为双方领导已经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东海共识，然后在整个这个东海的这个气田的这个开发上面，他们也能够展开实质，而且这两个国家对共识还有不同的理解啊。那时候我们跑日本的时候，这个我还记得。这个我们跟日本的这个外交智库谈这个东海的问题，他们谈到的东海共识，当时我就跟他们讲，有两个你们的用词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这种语义上面的这个不同？一个日本是用这个所谓的共同开发，中国大陆才不，谁跟你讲共同开发，是合作开发。共同开发的话是双方在坚持自己的主权，可是在这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我们在搁置这个主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这个就是双方这平等的这个来这个找出天然气田的这个共同这个开发的这种方法。
哎，所以这个就对于日本来讲，它的共同开发就是一东一个东海，一东各表，
对，一东各表。
但是中国不是，
中国是讲合作啊，这合作、
就是、主权是我的。
哎，对，这学姐你内行、哎哦，你真的是内行啊，这、哦、这个其实那时候我就讲，你们发现共同开发跟合作开发是一样吗？虽然都是汉字写的哦，而且都有开发，啊、
真的吗？
但是共同跟合作不一样，
所以汉字、啊，所以他们的
是 Kyoto Kaiatsu 对不对？共同开发，你不能把它翻成叫合，这不是翻译的问题啊。我跟他们说，谁跟你讲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这不是翻译啊，这个是中国大陆合作开发，中国大陆的东海共识是认为就是说主权在我，
主权是我的，
对不对？这权利是我的，
我只是让你来参与而已。
对，你要，但这杯饮料是我的，你要喝可以，那你要插根吸管，那我们两个交情好嘛，而且不怕这个传染 COVID-19， 对不对？吸管让你插进来，对不对？借你吸两口，可是你不能把我整杯端走啊！
哎。那这是日本，
对不对？
哎，日本的这个中国通也很多哈，还是说没有像何老师这么通的通。那他们是故意不理会这个的差异吗？
没有，他们就是
不理解，
他们认为就是说没有啊。这个当时我们就是讲了，对不对？这个
你点醒他们了，
对，双方把主权争议这个 这个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把主权的、把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EEZ 的这个重叠的这个争议先束之高阁，对不对？我们先来这个把这个海底下的这个我们大家正缺的这个天然气把它开采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日本方面呢是知道这中间的差异，故意把它模糊化，还是说啊，他们听你讲了之后呢，恍然大悟？
其实我觉得他们刚开始说很乐观，他们认为就是说，
所以他们没有，
他们答应我们的条件、哦，
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异。
我说这北京谁？
哎，那这就严重了耶。
我说北京才没有答应你的条件呢、
啊。所以说这个也很严重哦。你看这个中日建交五十年，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理解呢，哦，日本嘿层次还蛮低的。好。那为什么最近呢又开始谈起来了呢？
因为他们发现他整个开采的一个规模，对不对？这个越来越大，而且在
天然气的威胁，
在这个、
哦、真的吗？现在开采规模越来越大。
对啊，他们以前就是这个在春晓断桥天外天那几个嘛，那他们发现现在还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油气田、
哦，
那他们有积聚进去，而且他们最近又发现这个火已经看得到了。他们昨天这个 NHK 就讲啊，他们这个似乎已经这完成了新的气井的这样的一个开发，那所以他们扩大了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他说在这违反了当时的东海共识，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东海共识就讲要开发可以，我们双方谈好，我们一起。可是中国大陆这个开发是自己干啊，对不对？那事实上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在讲这个共同开发跟合作开发的问题，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说合作开发一点都不难啊。这个我说国际的这种天然气公司、石油公司共同这个、合作开发的案例多得很。对不对？像我们对啊，对啊，这商业合同的问题啊，我们中油在很多的国家也有参与这种别的国家的这种天然气或者是这油气田的合作开发，这根本就无涉于这个，就是说双方的这个在整个东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划界问题上面的一个妥协，没有啊。
可是就关键就在说，中国在前提上面，他就没有要跟你商业上面的合约的问题嘛，是不是？就是说他们在前面当他已经卡住了的时候呢，那他为什么要抗议？抗议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中国就自己在那边开采了，你没有让我们分一杯羹，是这个意思吗？
而且不是，最主要是你开采的时候大家开采可以，就是我们要讲好我们一起开采。
对啊，但是我说他们有签这个约吗、啊
他们就是东海共识完之后事实上整个也没有落实下来。
就是啊，
对啊，
就是他没签、啊、
所以那个蛮奇怪的，就是
因为他没签啊。
所以在中日关系里面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中这个双方的高层急于要把这个整个中日关系，因为这个小泉纯一郎这个当时他这个在五年五个月的时候每年去给他参拜靖国神社嘛，那时候中日关系也不好，对不对？那个那他们急于要把中日关系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双方领导好像就这个问题要用这个方式，然后让整个东海问题不会成为中日关系的一个障碍。问题是你操之过急，
不，而且还有就是他没有落实下来啊。这个就是跟就是呢，日本呢在这方面怎么会一个大国哈，在操作这些问题上面，显然他们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中国交往，他们就真的是要参，真的是要来看看两岸怎么做。比如说啊，我们这个为什么在九二年达成了这个九二共识，其实很重要。他的那个就是说，每次两边呢在谈一些事务性问题的时候，你都会绕回一个中国的问题嘛？对，所以呢，我们呢就各自口头表述了这个原则之后呢，以后我们在，所以我们才会以后呢，我们在谈事务性协议，什么邮件的问题啦、补偿费的问题啦、啊，什么挂号信遗失啦，或什么或偷渡的协议的东西，你要落实到实际的协议上来，他要签了，他才能够去执行嘛。对日本，对中日双方在东海的问题上面也是啊。好，你双方达成了一个东海共识，还各自解读嘞。你不管你这个各自解读是怎么样，你要真正去落实到这个开发的部分的话，当然要有契约啊。
但他们这个
他们都没有
契约，一直没有谈，
就是、啊。
但是在没有谈的这个十几年过去了哈，他们发现其实双方没契约，那你为什么一直挖？
对，
中国大陆说我挖。关你什么事？我们是合作开发，如果你要过来的话，对不对？那入股啊，
对啊，對啊，没错啊，所以说就是
钱拿过来啊，那我就对啊。
日本这个日本的这个官僚系统有问题，就是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面实在是不够到位。就日本现在也有这个天然气上面的 虚恐的问题嘛。
因为他们现在天然气现在各国都在抢，
对啊，
日本他你看了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沙哈林二号，对不对？那个之前我们看到这北溪一号，这北溪二号还没有通，这个他已经弄好，但是不能通气。那北溪一号也不晓得被谁这个导弹，对不对？现在也没气了。那但是沙哈林二号之前，俄国他另外成立了一家所谓的国营公司，然后叫所有的股东，对不对？你必须把你的股权，然后在新的国营公司的架构之下，这重新的来这个处理股权问题。日本就范了，那当时英国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他们这些国家讲，那我就不参加了。那不过日本基本上对这个问题还是这个等于是相忍为国，因为那很实在的，就是说他们真的缺天然气，而且这个俄国的这个天然气如果他们不要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在国际的现货市场去找到替代的这个来，更何况就是说他现在很多的这个国家，对不对？天然气你有钱你也买不到，
是，
对不对？
对，
那很多的这个欧盟，这个像德国，它过去这个早就封存的这些这个火力电厂，现在都要火力全，全部火力全开，对不对？那对日本而言的话，它现在是确保自己的天然气的这种供应稳定这为上。那所以就说这个现在谈到天然气，大家眼睛都全部都
亮了，
都亮了。这个，
所以这就是一个实际上面的需求的问题啊。日本也因为呢，电力的供应了，所以他也恢复他的核电机组嘛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这个何志镇教授呢来我们分析这个中日哦建交50年哈，但是看起来政治上面呢真的蛮冷的，然后经济上面却很热，然后安倍的国葬之后，岸田的时代来临了吗？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这个何思恩教授啊来这个分析。哎，这个中日建交50年啊，看起来政治上面呢是真的蛮冷的啊。王毅跟林方正在联合国两个也没碰面，
对，他本来说要碰面的，
结果
最后不知道是谁放谁的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碰面。
就是哎，所以哎，因为他们北京。那个大陆人啊，就是我觉得刚本来想讲台语，进来呢心情不好了哈，就对你在日本，你跟美国太近了，好，所以每个人跟你
恭维啊，
哎，每个人跟你敬礼了哈。然后呢，这个在日本的中日的政治上面呢，就是说岸田跟习近平呢，他们虽然互相有发电了哈，但是呢，岸田呢也没有出席这个金团联哈开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庆祝的会议。可是你说经济上面它是热的，
他还是虽然这个中国大陆因为这个在今年哈，整个他们叫动态清零，风控真的太严，事实上日本的商界也发出了这个，就是说一些警告，认为如果中国大陆在整个20大或者最慢在明年的两会之后，如果还是持续这样的风控的话，那基本上当然会这个让整个这个日商在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受到影响，
很大影响，
因为他们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对他们生产来讲的话，因为很多的这种原物料如果没有办法这个按照排程进来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做整个生产的一个计划。那这个对于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当然会影响，但现在从数据上看，这影响还是不大哈。那个虽然我们有一些媒体这个讲中国大陆的这个日商啊，这个大举的离开中国，那个不是真的啦。你去看看日本的数字，还有他们金团联哈。这金团联当然他们这个是生意人嘛，他们这个与人为善，那在中国大陆他们也想要好好的这个赚钱，
当然
讲话会比较温和，但是也不要这个认为就是说你这个讲就是这个场面话，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就是说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当然日商有没有这个从中国大陆撤离，或者是说减缓这个新的这个投资，数据上不，这个我们不骗人是有，但是这个比例是不是用所谓的大举 你当然也没有啊，这个现在大概从数据上大概差不多有2%左右的这个日商，大概这个等于是从中国大陆这离开。不过这个数据应该跟往年比起来也没有特别的异常，只不过是以前哈有进有出，现在只出不进了，因为这个新的投资断了。那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日商其实还有30,000+，哎，那这个数字事实上在整个这个不管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外商的这个来源的这种投资国来看的话，日本还是很重要。
是，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还是日商。那相反的，我们刚刚讲中国大陆的这个对于这个日本是期待的。但是相对的，日本也很重视中国大陆，这个没有变。
没错，这个根据这个日本外务财务省的这个贸易统计哈，2021年呢，日元呢，就对中国它赚了2.4万亿日元的贸易逆差，哎，就他赚了
他赚
这么多，所以他们很清，对他们很清楚，就日本经济离开中国产品就不能够成立啊。
现在日本的国际收支基本上是赤字的，因为国际能源价格的一个飙涨，然后日本要大撒币，这个去买这些这个能源，再加上日元现在这个这不是只有跳水啊，这根本已经不知道沉到哪里去了。然后那个现在这个10,000块日币只剩下大概是12年前，因为12年前我在日本呢，这个我很清楚啊。那时候我在东京大学客座，然后那时候我经常这个去这个把外交部啊这个给我们的生活费这个把它兑换成为日元。那时候日元贵得要死，哎，那个时候的这个10,000块日币，我们要用新台币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可以换成新台币差不多是3,000多块。现在剩下2,200。对不对？那所以对日本来讲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是大概在唯一的，它在很多的国家它都是红字，只有中国大陆是黑字，而且持续的黑字哦，学姐。
而且他所以说这个中日之间，你可以看那个中日方面的这些经济性的这个资料跟这个数据来统计，你就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日本呢？他们经济这么在乎中国的这一块哈，那所以这个就是在日本中日关系现在在政治冷啊，经济热，这是他们现在一个现况。这个对于两边来讲，不知道在政治上面回温的契机在哪里哈。我们看到呢，我们另外呢就看到就是说安倍国葬其实还蛮凄凉的哈，就是因为呢，我觉得日本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判断哈。他们因为当时不管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决定要这个举行这个安倍的这个国葬了啊。尽管有统一教的问题等等，他们还是继续办。那后来呢，这是没有想到的，就是英国女王这个逝世嘛，
这没办法预料。
所以我就说我看到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报道，我觉得有点惊讶。这个日本方面呢，官方呢竟然会担心，就说啊，这个安倍的这个国葬呢，他们呢没有办法呢像这个英国女王这样子这么的哀荣哦，因为各国的领导人都去。开什么玩笑，这当然不能比啊，他怎么会有这种错误期待，
那个在整个国际政治虽然英国的国王是虚位的，对对，女王是虚位的，
对，但是他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
而且在英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跟影响力，那个当然远远超过这个安倍啊，对不对？
他们怎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想象，真的是奇怪了哈。那这个那个杜鲁道本来原本他们是希望说杜鲁道加拿大的这个总理杜鲁道可以去，就杜鲁道也因为加拿大国内的事情他也没去，
他说飓风了，但是我觉得那是骗人的啦，对不对？那个飓风又不是只有今年才有，他根本就不想去，然后刚好飓风来这个导弹，他就用这个东西当借口啊，对不对？
是啊，
那个所以G7对不对？他的那些最重要的伙伴根本没有国家的原的首脑去。这原本杜鲁道他去的话，还给 G7 一个这个等于是一个下台阶啊，就是说啊，我们有人去了，我们派的代表啊，就加拿大的杜鲁道去了，结果最后杜鲁道放这个也绕跑。那所以
不能怪我，怪风。
对啊，那所以就说刚刚学姐这个用一个这个字哈，就是办的有一点点 就是有点凉了、啊，就是就跟现在的日本哈的这种秋凉的这种味道，这有一点点像，因为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嘛，哈，那所以其实这国葬从七月这个到了九月，你看在常常，而且我觉得岸田他原本事实上我认为也想要利用这个所谓的这种丧礼哈，但弄一场这个风光的丧礼，用所谓的丧礼外交了，然后用这个等于是让他的这个岸田这个刚刚这个起步，对不对？因为他之前事实上是在处理这种他党内的这个他刚开始是总裁的改选、嗯、然后这改选上来之后，这个安倍又在他旁边嗡嗡叫，对不对、嗯嗯、他好不容易这安倍这个把他请走了，那他这个要开始这个等于是这个展现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施政的这种风格，他也很想要这个风光，这个登台，那所以他确实是想要用这个东西弄个丧，但是我认为他的这个运气真的不够好，那还可当然这里面也有他自己的政治判断的问题，就是他应该不清楚整个统一教跟整个自民党之间几乎是没有办法切割了，
对，所以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弹。
然后再加上这一阵子的日本经济确实很烂，嗯，对，那整个这个日本呢，这个就是等于是有这种停滞，就是有人讲停滞性的通膨啊，但是我觉得它是停滞性的这种物价上涨，因为通膨通常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需求所拉升的，可是它基本上现在日本的整个内需还是很冷啊，嗯，但是物价上来了，然后因为这内需冷，所以你的这个薪资根本没办法调动，嗯，所以一般的日本的这个国民现在生活很苦，因为他薪资没有变，但是物价变贵了。很多的婆婆妈妈到市场都不知道怎么买菜，要缩衣节食。所以他现在的这民调，也陷入了一个这种低点哈。那个从这个他上台刚半年期间哈，我们认为就是他的保温能力不错。那一般也认为就是说，那他应该是在小泉跟安倍之后的另一个可能可以长期主政日本的一个首相，不过过了半年之后，似乎他遇到乱流，那个就是说，这个在这几个月下来的话，他的这个整个民调也几乎跌掉一半，差不多从60%几，现在几乎是跟日币一样，拦腰折断。那所以他。当然短期的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他会有这个就是说政权的危机啦，因为现在的安倍派也很弱啊，然后其他的这个派阀大概现在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哈，这个来挑战他。那不过就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岸田他可以这个像过去的安倍或者是之前的小泉，这小泉做了5年多哈。那他明年事实上是他很关键的一年，如果明年他没办法缴出他的执政的一个成绩、对不对？你开那么多的一个支票，对不对？你说要这个把这个日本的经济进行重分配，大家要雨露均沾，那那你要做出成绩来。那如果你短时间之内你的政策没有办法顺利的这个带来一些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就在这个通膨里面去受到伤害的这些日本国民的这种生活的改善的话，我并不认为就是说这个他可以这个在下次的选举里面呢、安然的度过民意的考验这一关。
是，就是安倍走了啊，然后安倍的三支箭呢其实也是失败的哈。那关键在说岸田，你有什么振衰起敝的这个策略？特别是像现在面对到这么大的问题，这个美国升息啊，你的日币狂贬啊，然后你的停滞性的通膨还是停滞性的通胀，这些问题，当这个当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针去的时候，日本现在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其实看不到一个振衰起敝的一个反转点。
其实整个国际大环境不好了、台湾也一样。
对，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好日子也差不多过完了，
是、
因为顺风球已经结束了。
是，非常谢谢何思燕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析，谢谢何老师，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